其实跟在座的一样，我从小长到现在，确实有很多人我们都认识，认识很多。像我吧，老普通人也认识，这个什么名人也认识，然后还通过念书啊，最早最羡慕的就是马克思啊。我读中学的时候我记得读马克思传，梅林写的很厚的一本马克思传，哦，我读着读着就感动得不得了，我就说长大了一定是做马克思这样的人，就是要为选择工作的时候，选择职业的时候，像马克思那句名言，就是要选择最能为人类谋福利的职业，这是最幸福的人。这个特别崇拜，后来就开始读马克思的很多东西，各大纲领批判、共产党宣言，最后而且到人民大学还读马克思主义哲学，这是我认识的最透的一个人，在我所在书本上认识的。当然还认识别的，后来什么尼采也认识了一下，什么萨特，这很多呀，都是通过这些书，通过思想来认识的。这日常生活中认识的人就越来越多了，包括这些搞民运的，有名的没名的，包括也认识一些当官的，认识很多人。但是我今天跟大家讲，就是像我这么一个人，为什么认为耶稣是最值得认识的人？大家知道，认识了耶稣的人就叫做基督徒，耶稣基督嘛，认识他的人就是成了基督徒。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，很奇妙的事情。我之所以说他是最值得认识的人，其实原因很简单，就是说这个人跟其他的人都不一样。比方说马克思，比方说尼采、萨特，或原来我读黑格尔、康德，还有这些这样那样的人吧。认识他们之后呢，都有，就说实话，都给你很多冲击，给你很大帮助，很大帮助。比方说，其实最亲的人是太太了，你认识一个太太，这个结了婚，认识这个人是最重要的，谈恋爱嘛，认识一个对象，这是最重要的。他对你的生活也带来很大的改变，结婚呢，然后开始生孩子，有一个家。认识太太吧，对你生活改变也很大。但是我为什么说认识耶稣是最独特、最不一样的、最值得的？因为我是过来人，我可以说吧，可以说我已经认识耶稣了，所以我就回顾我所认识的这些人，书本上、这个社会上、生活中、家庭中，我所认识的所有的人。我觉得都没有办法跟耶稣比，跟耶稣不是一个，就是不是一个层次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认识了耶稣之后，我所得到的是一个生命的升华，生命的升华，是一种心灵的祝福，心灵的祝福。比方说我读了马克思，也使我激动了一阵子。我读了各种各样的哲学，我也读过禅宗、佛教的书，读了很多，都使我有一些震动，甚至有一些收获。但是我跟大家讲，是当我个人生命遇到很大的挑战的时候，这些人都帮不了你忙。我的流亡到法国，到普林斯顿，这个时候是非常苦的时候，非常苦的时候。对人生、对政治，甚至对家庭，都很失落，都有很强的失落感。我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。其实不仅是我了，包括很多我们逃亡出来的人，当时都是这样，不知道该怎么走。你说这个时候你去读什么马克思，读那些，你所有认识的人都帮不了你忙，都帮不了，所有认识的人都没有用。当时的处境真的就像萨特有一个小说，我记得以前讲过。有一个小说，他写的墙啊，墙，他得诺贝尔文学奖嘛，萨特就存在主义的那个主要的人，主要的，他这个小说里边讲，二战的时候他被抓到那个法西斯的集中营里边，要宣判他，第二天枪毙他，宣判第二天枪毙他的时候吧，他就 当时那个房间里的人都被枪杀，明天要枪毙，结果很多人都吓得不得了，就是吓得大小便失禁啊，什么血脉都有的摸不着了，都那个样子。医生来检查的时候，结果这个时候他就想，他说我干脆我就假定我现在已经死了，这样我就不用害怕了。结果他真的就开始假定自己死了，但是他假定死了，但是实际上没有死啊，他脑子还在活着呀。他就开始想着一生，他就一个一个的想着所认识的人，他的母亲，他最亲的他的一个女朋友，还没有结婚的一个情人，最亲的。然后他就回忆他所认识的那些人，这时候他突然觉得呀，所有的人谁也帮不了他忙，谁也帮不了他忙。他面临死亡，他面对死亡的时候，谁也帮不了他。他面对死亡的孤独，面对人生的尽头的时候，谁也帮不了他忙。所以说那个时候就得出一个结论了，人生是孤独的，是没有意义的，是从虚无中走来，向虚无中走去。他得出那么一个结论。所以说他后来的存在主义跟他二战的时候的这个经历是有很大关系。所以说你有时候你遇到灾难的时候啊，什么人也帮不了你忙，真的是这样。包括我跟大家举，大家都好多都知道叫苏小康啊，就写和尚的我们一个主要的撰稿人。他前年出了大车祸之后，他自己也昏迷了，他太太也昏迷了，他儿子也昏迷了。等他醒过来的时候，他太太就变成植物人那样。他自己写，当他面遇到这样的生命的这样的危机的时候，这么大的打击的时候，他就自己说，他所学过的所有的哲学，所有的学问，包括中国的外国的，他所知道的所有的道理都帮不了他忙。在那种情况下，你说什么也没用的，你跟他讲撒特没用，你跟等尼采也没用，你跟他讲马克思也没用，讲谁也没用，谁认识他去帮他都没用，我们去劝他也没有用，那个让他爸爸妈妈劝也没有用，谁说也没有用。因为这个问题是人解决不了的，解决不了。他有时候想自杀，他在文章里边讲他在高速公路上开着车的时候真的想自杀，我觉得他有什么用呢？突然意识到人生的那个虚幻，人的生命的渺小。所以我觉得这个认识什么人都没用，在某种情况下啊，在当然有些情况下你有用，比方说你要走后门，你认识个当官的那是有用。我说的是当你遇到你真正生命的危机的时候，他帮不了你忙。而且呢，我还跟大家分享一点，不仅是没有用，而且呢他对你个人的灵魂真的没有什么帮助，在平时也是一样。所以原来我在大陆的时候，现在我回忆起来，我们搞什么文化批判，搞什么民主运动，那个时候前几年就八九年的前三四年搞得非常热火，特别是和尚出了之后啊，也到处去演讲，这个好像很受欢迎，风云一时啊，在外边就是很多人都很羡慕啊。但是呢，我现在回想起来，当时我在外边的这个很风光的样子，可是回想起来，我当时啊，在自己家里，在自己的灵魂深处是很脏，非常脏，在家里经常跟太太吵啊，那个脾气非常坏，然后呢，自己也心里边脏的不行，犯罪啊。但是表面上冠冕堂皇呢，要救国救民呢。要启蒙啊，哦，好像我们是什么精英啊，而且自以为，而且奇怪就奇怪了，自以为也很高尚，真的自己觉得很高尚，真的好像是用自己的生命在为这个国家民族来奋斗。可是呢，个人生活呢，非常的糟糕，非常糟糕。我想不仅我是我一个，当时很多经济学界、文化界那些精英们，哎，在外边都是人模狗样的，回家以后啊，都是糟着呢。老婆找，有的找第三者，有的什么乱七八糟的，他个人生活脏得很，脏得很。所以说你懂了，你有的人专门搞研究萨特的，有的人专门研究尼采的，研究弗洛伊德的，研究什么研究谁的都有，就认识的人啊，他们认识这些大学问家，他们很精通啊，别人都很羡慕他。你看他哦，这么厚一本书，好家伙，他把这个谁谁谁说的，把尼采说的多透彻的。但是呢，这些人呢，不管他们认识的多深刻，这些人帮不了他个人生活的忙， 帮不了他家庭的忙，他家里要照样跟妻子离婚，回家照样要打，回一进家门就没有一个好的气氛，阴暗，内心深处是阴暗，是阴暗。所以我们都是分裂的人，分裂的人，表面上是一套，实际上个人生活又一套。其实包括我们在海外搞民运，其实也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，是我们搞民运搞政治很高尚，但是我们不讲道德，我们勾心斗角，不仅没有政治道德，也没有什么私人生活的道德，是分裂的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我说我们认识谁也没用，懂了什么理论也没有用。但是我认识耶稣之后，我这个人发生很大的变化，不仅是我，包括我的太太，我们全家认识了耶稣之后，跟认识别人就不一样了。就认识这耶稣这个人吧，他帮不了你别的忙，他帮不了你什么去，当然了，那些走后门什么的事儿帮不了你忙，就帮你这个社会上的什么有地位啊，能赚钱呐、那个享受这个名声这些东西，他也不帮你这些忙。但是帮你一个很深的忙，就是说，就像歌里唱到的，在你苦难的时候，他给你平安，给你平安。在你灵魂深处，那个饥渴不宁的时候，他能够给你活水，给你像天上的那种粮食。这个经历是，我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。不仅个人如此，有平安有喜乐，而且呢家庭也是一样。你看以前我在国内的时候，我们那么风光，那么显赫的所谓精英们，但是自己家庭搞得一塌糊涂。但是认识了耶稣之后就好了。当时认识了耶稣，我不知道，不了解我的人肯定不知道，了解我的人就知道，以前我跟我太太吵得很厉害，两个人性格不合呀，反正每个人都有道理。然后呢，但是信了耶稣之后吧，他们性格也合了，这个脾气也好了，也不吵了。这是个很奇妙的事情，很奇妙的事情。这个我今天跟大家这样讲，大家可能还是不好一下子能够理解，但是我觉得大家起码可以从基督徒身上可以看到。我认识耶稣啊，我现在跟大家讲我是怎么认识耶稣的。其实我认识耶稣啊，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不容易的事情。这个我认识他最早就是从基督徒身上看出来的。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有很多是基督徒，有很多不是基督徒。基督徒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的人格不一样，这是我的观察，我不知道我的观察对不对。就是基督徒跟就是认识耶稣的人跟不认识耶稣的人的区别，就在于他们的人格生命不一样，人格生命不一样。我原来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时候，我就认识刚刚接触一帮年轻的基督徒的时候，他们也是大陆来的，就在这里读书的，有的搞访问学者，他们认识了耶稣之后吧，我就发现那些人比较怪，跟我们正常人不一样，就是跟我们正常的大陆出来的人不一样。这个他们请我们去参加他们查经班的时候，他们就是那种小孩子一样的唱啊跳啊，就那样特别单纯的样子。而且对我们这些人呢，就推心置腹，一见如故，单纯真诚有爱这些东西。我觉得这些东西这样一种人呢，我原来没见过，在大陆没见过，在海外搞民运也没有见过，因为我在大陆没有接触过基督徒，没有接触过这样一种人呢。我当时就觉得很奇怪，就是说他们是什么力量使他们这个样子呢？他们原来跟我们一样，从大陆出来的时候都是这个样子，但是为什么他们说他们是基督徒了，他们信了，受了洗了，就变成这么一种人？这种人不是说一个人啊，我们作为个人来说，每个人脾气性格不一样，有的人温柔一点，有的人粗鲁一点，有的人让讨人喜欢，有的人性格不讨人喜欢。但是我说的是这一类人，他们本来个性不一样，但是等他们都认识了耶稣之后呢，他们这一就变成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了。我当时概括成三点嘛，第一就是爱，他们就无缘无故的爱你；第二呢，就是真诚，对生活特别真诚； 这个不马马虎虎的，我们一般人呢都是有时候马虎一点吧，去办点什么坏事，说个谎什么的，哎，他们就很真正很认真，他们不绝不马虎，绝不马虎。第三个特点就是他们的平安喜乐，老是乐乐呵呵的。我当时是满肚子愁苦啊，哎，这个不开心的事啊，而且觉得人生没什么指望，但是看到他们那么乐呵呵的，或者有人说他们是傻乎乎的，哎，我就觉得这个人很奇怪。所以说我觉得是基督徒，就是耶稣的门徒，就是认识耶稣的人，他们首先活出了一个新的人格生命，然后这个人格生命吸引我，结果我就经常参加他们的活动。参加他们的活动，我当时还抱着一个学术动机啊，我是搞哲学的嘛，学术动机就是想，哎，我想研究一下他们为什么有人格变化。我都是大陆出来的人，为什么信了的人，认识了耶稣的人就有这样的变化？我当时想，我说不管有没有神吧，不管耶稣是不是神，我说只要有一种东西，有一种力量，能够把他们心中的这种爱、这种真诚、这种平安给激发出来，就值得去追求一下这个力量，去探索一下。我当时抱着这么一个动机。结果后来呢，他们就告诉我，时间长了我也发现他们的力量确实是来自这个耶稣，就是这个叫耶稣的人，来自他。这件事我就更觉得奇怪了，我说这么一个叫耶稣的人，2000年前的这么一个人，怎么就让人就发生这么大变化？这种变化不是知识的增加，不是什么所谓的哲学学问，不是那些东西，而是一种人格生命的变化。我所以说我就开始，他们就也引导我去读耶稣的话。结果我这个见证我以前讲过，我就不讲。我想今天就是跟大家讲耶稣这个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，我想跟大家分享这一点。我觉得我相信我们很多人没有好好想过这件事。我首先告诉大家，耶稣是一个33岁就死了的人，这个请大家注意，我今年都40岁了啊。他如果站在我面前，他是一个毛小伙子，是个毛小伙，是个小伙子，年轻人，33岁就死了。他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，这都是圣经上记载的啊，他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。他只传了3年道，他从30岁出来到33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只有3年时间就走街串巷了，传了3年。然后他的出身是非常卑微的，是一个木匠的儿子。我们想，你把这些特征加起来，一个短命的，我们说这短命啊，这个没受过教育，一个木匠的孩子，就这么一个人，怎么就发生这么大的作用？这是我们觉得我们每一个人，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啊，我觉得都要思考的一个问题，思考的一个问题。我当时呢，首先使我让我认识耶稣的是什么呢？就是除了他的门徒基督徒们活出来的样式，活出来的那个样子以外，我觉得就是耶稣的话语，耶稣的圣经上耶稣四福音书所记载的耶稣的话，我读到他的话的时候，他给我的震动，这是出乎我意料的。我以前讲过，我当时是充满了仇恨，对共产党，对64，家怨国怨，我有一首诗，当时写了第一句话就是热泪不及家国怨，热泪不及家国怨，因为我父亲去世才58岁，也是因为跟我这个逃亡有关系，我的孩子你跟那个太太跟我不能出来，在国内不知道分别到什么时候，当时所以说国怨家乡的，我充满了仇恨。但是当我以前讲过，当我读到耶稣说的话，耶稣说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逼迫你们的人祷告，当我读到这样的话的时候，我的心就像被锥子扎了一样，被锥子扎了一样，我爱不起来了，我当时肯定爱不起来，因为都是恨。但是接下去耶稣说这样的话，耶稣说给一个原因，为什么？耶稣说因为他就是指神呢，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，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。我读到这个话我很震动，因为这个话很明显，耶稣是站在宇宙的主宰的立场上说的。他说你们看，他指着太阳说， 他指着雨水说，他是这么样的，每个人都爱你们，你们为什么不能彼此相爱？你们为什么互相彼此杀戮斗争？他站在一个超然的立场上，他站在超越了人类的立场上。我当时就觉得这个话不是人说的，是从天上来的。他明显人说不出这种话了。人都是有，毛泽东说的不错呀，人都是有阶级性的人，都是相对性的人。他说话的时候，他总是站在自己的一定立场上说的。但是耶稣这个立场不是站在任何人的立场上，不是站在任何国家、任何民族的立场上，而是站在超越人类的立场上。也不是站在人类的立场上，而是站在超越人类、站在宇宙的立场上来说话。所以说当时我觉得耶稣是来自天上而不是来自人间，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去遵从他的话，我真的就从床上坐起来，我就祷告，我就为邓小平、杨尚昆、李鹏祷告、但是当时我祷告也还是爱不起来，还是恨。结果我就心里面默默想啊，我说既然你告诉我让我爱他们，那我现在爱不起来怎么办？结果就这样跟，也是跟神就这么说了，也不叫祷告，就是心里边琢磨这件事情。既然神耶稣你是从天上下来的说的话，我就遵从你，我想就应该可以了。但是为什么不行？很奇怪的是啊，就在我这么琢磨这么想的时候啊，我那个心呢、就开始化了。我原来那个好像一个大铁链子锁住了一样，就慢慢的松开了，那个恨的情绪就慢慢溶解了，就变得很淡很淡很淡，变得一下子就包容了。我当时就感到这个话有力量，话有力量。我当时就想了，我说这就是神的祝福吗？我当时就觉得我是很有福气的人，因为我没有恨了，只有爱。因为我们知道有那个恨人的人是很可怜的，一个人老生活在恨里边呢，恨的那是很苦的。就恨到一定程度，就是恨得你鼻子眼睛也歪了，这个脸上的横肉直跳，就是那样。但是那个被恨的人一点感觉都没有。所以你那个恨就是很苦的一件事情。所以当时我的心的恨被化解掉了之后，我就觉得我是有福气的人，我是蒙福的人。所以我这个时候我就想，我说这大概就是基督徒所说的那个神的祝福啊。那个神的最大的祝福是对你心灵的祝福，让你得自由。刚才歌里唱了，让你得自由，得什么自由呢？让你不再做罪的奴隶。你犯罪的人就是罪的奴隶，你恨人的人就是恨的奴隶，你贪婪的人就是贪婪的奴隶，你钻到钱眼里边去，像那就是钱是钱的奴隶。真的，你自己感觉不到，其实你已经做了他的奴隶了。这个世界呀、你被这个世界牵着鼻子走的人呢、你已经成为这个世界的奴隶了。你自己不觉得你没有自由。所以我觉得当时我觉得是蒙古。更重要的是呢，通过这个话我已经意识到耶稣的确不是一个凡人，这点很要紧。当时就意识到他不是一个凡人。而且接下去我在读马太福音嘛，就是四福音书的第一章第一篇嘛，他们那个查经班的人告诉我说，你先读这个，不要读别的，先读这个。然后前面那个家谱什么的我就不读了，全删过去了。我就读耶稣在山上的那个宝训呢，教导里面就有这样的话。然后接下去读呢耶稣的话，我就更觉得耶稣的话是从天上来的。耶稣说，有人打你的右脸，把左脸也给他；有人偷你的内衣，把外衣也给他；有人强迫你走一里地，你就跟他走二里嘛。然后说，借给人东西不要想还。你说这样的话在人间行不通的，人间绝对不是这个道理。而且呢，这个话说实话也不符合人间的正义原则。人间的正义原则不是这样的，人交给法庭去。好，你挨了揍了啊，他揍了你了，你来告他。结果法官宣判说，好，再让他揍你一顿吧。没有这样的，打你右脸，再让他打左脸吧。他说他偷你一辆亨德，没关系，你再送给他一辆林肯。这不符合我们人间的原则。我们人间的原则是以恶制恶，你如果一个人犯罪了，一个人伤害了别人的利益，伤害了别人，那么这个国家这个法律就用伤害他的办法，对不对，来平衡一下。这个社会是以恶制恶的，而耶稣的话不是。 耶稣这个话呀，你乍读起来啊，刚一读起来，觉得很不通人情哎，很不通人情。偷了内衣的送你外衣，你这不偷一偷一送一，那不那个小偷变成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了，小偷是最好的行业。就这样，有一个老太太从到芝加哥去探亲，从大陆来的，西安来的。她这个有一次看见完，就跟我说：“哎呀，这您说你看，指着耶稣那个话，就打左脸给右脸那个话，打右脸给左脸那个话。”我就说：“你看，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是还这对吗？这么说？”他说：“这么说不对呀。”他说：“哪能这么欺负人呢？”老太太说：“我读不下去。”她真的说：“她说我读到这儿，我读不下去。”哪能这么教导人的？本来这个世界上就是以强凌弱，我们就受欺负受够了，你怎么能还去说这个话？啊，当然我原来读的这种话我也读不进去，但是现在当我意识到耶稣是站在天上的角度和我们说话的时候，我就能接受了，因为这个话耶稣的话都是来自天上，不是来自人间，所以说人间行不通。但是人间行不通并不等于说人间行的就是对的，我们都知道以恶制恶是不对的，我们都知道不对的。耶稣的话叫以善化恶，以德报怨，这样的话我们都知道是对的，但是我们行不出来。我们中国历史上也一直讲啊，以德报怨，以这个善化恶，都这么讲，但是行不出来。特别在法律，在这个社会范围内是行不出来的，社会范围内一定是以恶遮，以恶遮，包括国家和民族之间都是这个样子，打来打去，而且都以为自己是正义的。行不通并不等于他不对，我们心里面都知道耶稣讲的是对的，但是我们只是行不出来。行不出来，我们天长日久了，久而久之我们就觉得，哎，这是自然的，人间就是这个样子，法律就是最高的正义。其实不是的，我们基督徒都知道，真正认识了耶稣的人，成为被圣灵所引导的人，他就在法律之外了。保罗讲的，圣灵所结的果子列了十几种啊，然后他就说这样的事情就不在律法之下，不在律法之下。所以这个耶稣的话是站在天上说的，站在天上说的。那么耶稣还有很多话啊，我这只是举一些例子。我劝我们在座的很多朋友，你没有读过耶稣的话的，一定去读一读。耶稣留下的话很少，就几百句，而且在四篇福音书里边还反翻来覆去的重复。耶稣的话，你看任何一个宗教家、一个思想家，他留下来的话都很多，而且现在越多越为荣啊。你出了几本书了？我出了三本了。觉得很骄傲，耶稣就留下几句话。这个中国的老子啊，算是留话最少，留了5000言。我们中国人想，老子只留下5000言，所以让我们琢磨了2000多年，琢磨不透。那耶稣才100言，一百句话，他那几百句话，实际上你给他压缩一下，你给他把重复的弄掉，没有多少话。但是这个话的力量为什么如此之大？这个问题要考虑一下。再考虑一下，就这么一个卑贱的人，一个没有，我这个大前提大家记住，他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，一个年轻的，一个卑微的人，为什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？而且这个话说的如此之少，但是他的力量如此之大，是吧？即使历史上不信耶稣的那些思想家、科学家，也都对耶稣佩服的五体投地。包括康德、黑格尔，他们都讲说，如果人类能够遵从耶稣的榜样，那么人类的道德教育就是多余的。这黑格尔讲的，你不需要道德了，你不要搞什么道德教育了，如果人类能够遵从耶稣的话。所以这样的话，黑格尔不是基督徒啊，黑格尔不是，他不是，但是他是从一个完全从一个理性的角度来看，真的，如果你遵从耶稣的话，还要什么？所以这里边就有一个奇妙的事情，就是耶稣的话，他为什么能说得出来？ 这个大家考虑考虑，为什么这么一个卑微的人，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年轻人，怎么能说出这么高质量的话呢？我曾经跟别人说，我说呀，我说你如果能说出耶稣这样的话来，也能化解我心中的恨，能让我变得自由，能让我说出这么高质量的话来，我就拜你为神。这个他质量，他那个话的质量在这摆着，在这摆着，而且这个话一千年来，两千多年来，两千年来改变了多少人？不仅是我呀，我们很多基督徒，包括那些大科学家、大思想家们，包括那些不识字的老太太、农村那些人，都被他的话语、被他的道所改变、所征服、所征服。你想想为什么？为什么这一个没受过教育的人，短短的那么几百句话就发生这么大的力量？为什么？我今天跟大家说的不是我自己的答案，不是我自己研究考察之后的答案，我自己没有答案，但是我要把耶稣自己所表白的告诉大家。耶稣自己说，在约翰福音里，耶稣自己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我说的，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工。你看这个话说的，这个话说的多恳切呀、啊！耶稣说，我所对你们说的话不是我说的，的确呀、啊，一个没有受过任何教育，这个三十多岁的一个年轻人，怎么能说出这样这么重的话了？从天上来的话语，耶稣说不是我说的，不是我说的，所以这个答案就很清楚了，很清楚。所以我读耶稣的话的时候，真的，我一开始读我就看到了，这个话不是人说的，不是人说的，他是一定是天上的神借着耶稣的口说的。果然，耶稣自己就表白了，说不是我说的。耶稣非常清醒，这说明耶稣啊，他自己很清醒，他绝不像那些其他的宗教的创始人，动不动就是我悟出了什么道理，我告诉你们，这是我的成就。你们知道那个释迦牟尼，我不是说佛教不好，释迦牟尼创造佛教的时候，在这个菩提树下坐了40多天，悟出来很多道理，他就公开到处就开始，首先是向他家里的人，他的亲戚们就讲，说我40多天我在那里，我悟出来什么什么道理，很简单，是他悟出来的，是他的智慧的结晶。他自己宣称佛教是智慧的宗教，是或者叫哲学的宗教，他自己宣称是他的。但是我们耶稣怎么说？耶稣说，我所说的话不是我说的，不是我说的。你要佛教的经典呢，我跟你说，佛教的经典现在啊，让你读三辈子读不完的，他的经典一摞一摞一摞一摞的，那个历史上积累下来的，就在那个屋子里边呢，我告诉你，你在屋子里边堆不下，光佛教的东西就那么多，你读不完呢。他为什么说来说去啊？我告诉你们啊，办真理总是最简单的，但是说来说去啊，那就说不清，绕来绕去绕不清，结果自己在里面绕不出来。他那个术语啊，他那个词啊，编出来那些词啊，稀奇古怪的词啊，你就琢磨不透什么意思啊，光那个词你都很难记。可是耶稣就几百句话呀，简单的要命啊，你信就拉倒了，你不信就拉倒，信就是信了。耶稣说，我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刚才说所谓信的人有永生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。你说他就不跟你讲理了，跟你讲什么理啊？那谁要跟我们讲话讲什么理？那老子都说，如果老子说善言不变，谏言不善，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善言就是那个真正的好话呀，不用跟你辩论的。那个变来变去的，就是不善之言。不善的意思说不是好啊，就是说不是个善茬，就是说可能是被骗的。知者不言，言者不知，就像是老子讲，真的不用多说，那个是不用多说，真知道的不用多说，很简单，就啪给你点透了。耶稣没有说，当耶稣宣布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的时候， 他没有论证说我为什么是道路呢？第一什么，第二什么，第三什么，他不给你论证的。他论证什么？他就是说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很简单，是这样。你看那些别的宗教或者别的哲学家什么的，说你论证，论证的越多越好啊，而且他用的那个词儿是越深奥越好。你们读过黑格尔、康德的，你们知道，那个词儿你弄不明白，他说的什么意思啊？他那个句子长啊，他那个语法结构复杂，你知道为什么？他自己都没想明白，是，他自己绕来绕去绕不清楚。大个写那个《存在与虚无》这么大厚一本，中文翻译过去的。那个海德格尔写《存在与时间》这么厚一大本，中文翻译过去的，我告诉你，没几个人能看得懂。你就翻吧，你看不懂他说的什么，他自己恐怕都不明他是在说什么，他就朦朦胧胧的有点感觉，就把那个感觉说出来，那个感觉也不太清楚，也表达不清楚。但耶稣的话简单到什么地步？简单到有耳能听的就能听。哎，你们注意耶稣啊，反复用一个词叫“凡有耳能听的就应当听”，注意到这个话吧？反复说这话，意思就是说呀，谁都听得明白。我想请大家想一想，如果真你们不信神的人员也要想一想，你就假定有一个神吧，他全知全能，他全能。如果有一个全能的神存在，他要向人类来宣达他的旨意的话，他用什么样的语言呢？他会不会用学术语言，像黑格尔那种语言？他绝对不会。为什么呢？这种语言只有少数人才能看得懂。这少数人看懂了之后啊，他就解释给大家听，一解释就出毛病了。他一解释把自己的私意加进去了，像买车嘛，有 dealer 嘛， dealer 是二道贩子，他二道贩子他把车滚来他卖给你，他总要赚一点什么。所以神呢，如果他是全能的，全能的意思说他有能力用最简单的话把最深奥的道理讲清楚的话，他全能嘛，他一定用最简单的让谁都听得懂。老太太，农村，中国农村的老太太也不识字，一说起耶稣来就热泪盈眶，说得懂。大学问家，你像那个什么牛顿啊，像我们中国的林语堂啊、老舍呀、这些人呢、都是基督徒啊。那个伯阳也是基督徒啊，他们读起耶稣这个话来也是津津有味。你说这是一种什么语言吧？文盲读起来也津津有味儿，是大学问家读起来也津津有味儿。这是神的话，只有神才能说这样的话，人说不出来，人家表达一个思想啊，那很难。所以说耶稣说凡耳有耳能听的就要听，这个话就是说我用谁都听得懂的话宣达我的意思，表达我的上帝的启示。所以你们谁也别想垄断我的话，谁也别想用我的话来，大家都听得懂。所以说林语堂先生有这么一句话，林语堂那个信仰之旅里边他写，他说呀，耶稣，他说我当我读到耶稣的话的时候，我不得不跪下来说你是我的救主，我的主。这是林语堂先生说的。而且他说过这么一句话，他说太阳升起来了，把蜡烛都吹灭了。因为他在前面，在这本书的前面，他比较了儒家、道家、佛家，比较了好多学派。他当讲到耶稣的时候，他说太阳升起来了，把蜡烛都吹灭了。他就说那些东西啊，就像蜡烛一样，蜡烛也有光啊，也有用啊。我并不是说那些东西没有用，都有用。但是呢，耶稣是太阳，太阳升起来，蜡烛当然不用再点，不用再点。林语堂，但是林语堂接下来又讲这个话，可能很多人不好接受。林语堂说什么呢？他说耶稣的话，任何的概括都是篡改，任何的解释都是歪曲。说耶稣的话已经简单到这个地步，你干嘛你很多神学家再翻来覆去的给他弄成谁都听不懂的话，把简单的翻译成复杂的，把谁都听得懂的话翻译成很多人听不懂的话。你读美国那些神学家写的那些著作，他们把耶稣最简单的道理给你说成谁都听不明白，结果搞得那些教派上的林立互相斗来斗去。耶稣说凡有耳能听的就应当听，多简单啊。人的智慧啊，老想炫耀自己，可是自己有限。而神的智慧是用最简单的东西表达无限的含义。 所以林语堂先生深受加尔文的害，尽管我自己也是加尔文学派出来的，我的改革中学阶段就是加尔文学派的。这个耶稣的话，耶稣说为什么呢？他说为什么呢？他说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，包括最伟大的神学家，有耶稣那样的心，没有那颗心。所以说你在表达他的话的时候，你已经变了。
我也是同样的感觉。
当我读耶稣的话的时候，耶稣的话像光，直接照到你心里去，把你照亮了，那么简单。但是呢，是光。你看光简单吧？那光特别简单，把你照亮了。但是你读别的话的时候，哦，那个拐来拐去，那个没有力量，已经没有力量。
所以我就讲到耶稣的话，
就是我要是提醒大家，就这么一个33岁的短命的年轻人，没受过正规教育的，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了？耶稣自己说，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我说的，是天上的父在我里面做他的工，说我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这一点，耶稣自己的这个表达，我是完全承认，包括我的理性，我的理性现在都告诉我，如果不是从天上来的力量，耶稣凭他自己说不出这样的话来。这是我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，就是耶稣这个人为什么最值得认识呢？首先是因为他的话语，而他的话语是从天上来的，不像别人的话语，像马克思，我们在座的很多读过马克思的很多东西，马克思的东西就是人的智慧嘛，我们承认它是人的智慧，绕来绕去的。你读那个马克思的《资本论》，我不知道你读过没有？我在大陆的时候读《资本论》，我就读出来有毛病了，它《资本论》有矛，前后有矛盾呢，我这就读出来了。读出来我还写了几十万字的那手稿，我当然不可能发表，现在还在一些地方藏着呢。那个我就写出来了，我就知道它有矛盾，就是那个劳动价值转化成这个市场价值的时候，他们自己不能自圆其说那个东西。结果呢，他做了几年之后啊，我发现呢，这个西方的经济学家呀，早就发现他这毛病了。有几个经济学家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，我到了海外我才知道，他们早就这件事对我激励很大，就是说我在没有读这些诺贝尔经济学家的著作之前，我自己也发现他的毛病了。你可见这人的智慧多么有限。人的智慧啊，马克思这么大伟大个人也是这样，他自己弄绕来绕去绕不出来了，就是这样，他自己没想明白很多事情。人的智慧是有限的，而你看耶稣。那么我下面要讲的是什么呢？不仅是他的话，是他做的事。耶稣就这么一个卑微的一个年轻人，短命的，他做成了什么事呢？他做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情，最伟大的。现在快两千年了。首先，我们这个1995年就是根据耶稣来定的，来划分的，就公元前、公元后，是以耶稣为界，公元前、公元后。然后我们知道，凡是基督教的国家，包括欧洲、北美。还有佛教的啊，我们世界上还有佛教，还有穆斯林，还有那个印度教，你们比较一下，凡是基督教传统的国家，就是凡是信耶稣的，凡是认识耶稣的这样的国家里边，它是什么样的呢？英国、法国、德国、意大利，像美国、加拿大，全是现代化的民主的国家。那看看那些信穆斯林的，什么萨达姆、侯赛因、卡扎菲、霍梅尼，你看这是另一种类型的国家。当然印度教的印度又是一种类型的国家。不同的信仰导致了不同的国家，不同的人性，不同的人格，不同的类型。而所谓的现代文明，我们讲的现代文明就是指西方文明，就是基督教文明所产生出来的。这很简单，很简单的一个现象，一个事实在这里摆着。这都是我们要讲的。当我们讲到这个西方现代化民主化世界，讲到这个基督教文明的时候，我们别忘了，来自这些东西都是来自于一个叫耶稣的33岁就死了的没有受过教育的人。你说这件事神奇不神奇？这是